啊，这个小朋友可能可以
听懂一半，希望你们能听懂一半。好，请我们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一个很好听的故事啊，小朋友。我们现在呢，大家一同念啊，小朋友可以听，看看可以听懂多少，好不好？舒涵跟阿琳娜，好，我们大家一同念的时候，仍然要注意我们一起啊，整齐，我们不要自己念自己的啊，我们要配合弟兄姐妹的速度。所以我们一同来念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啊。如果你没有带圣经，可以看周报，上面有打印。好，我们大家请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又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把话语赐给我们，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真理的圣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真正明白你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天父，让我们愿意在领受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中，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刚刚我忘记提醒大家，我们在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可以发挥一些想象力，因为它是一个故事，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念的时候呢，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好像你在看一出舞台剧，或者你说舞台剧不好看，我看连续剧。好，那这就是连续剧当中的一集，好不好？然后你可不可以想象，你就是看到这些人物，然后看到这个场景，运用一些想象力。好，然后呢，第二步你也可以继续运用你的想象力，如果你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任何的一个角色啊角色，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这个是我们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可以发挥的想象力啊，让你好像可以把这个白纸黑字的故事呢活化在你的眼前，你好像在眼前可以看到这一幕啊，这样子你可能会更加的投入在这个故事里面。好，所以最好你是把自己当作剧情中的人物啊，这样子会你会觉得更感受更深刻一点。好，我不晓得刚刚念完了之后小朋友有没有听懂啊，这个 下次舒涵不敢来了哈，因为今天来的最大就是你，然后呢，阿姨就得问你了，到底听懂了什么？这个故事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要不要说？你刚刚听完大人念给你听，不晓得我们口齿有没有清晰哈？你有没有听懂？然后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你记得哪一个情节，或者你记得哪一句话吗？舒涵有没有？没有听懂啊？那我们口齿不太清晰，我糟糕，我们得回家练习哈。不太容易听懂是吗？大家一起念的时候啊，这个给我们大人有一些打击啊。回家得常常朗诵圣经，好不好？要朗诵出来，让听的人可以听懂我们在说什么。没有听懂，那怎么办呢？那今天其他小朋友没有来，没有的问了。阿妮娜，你有没有听懂一句？没有啊。哦，那我只好问大人了，对不对？小孩不回答，只好问大人了。哎，我比较习惯上儿童主日学，这样上儿童主日老是问问题啊，所以我专门提问的。我不晓得我们第一次读这个故事的举手，第一次。OK， 好。如果你信主超过五年哈，应该这个故事会背了啦。好，如果你信主十年，可能你听这个故事的讲道已经听了好多次了，好不好 ？OK， 所以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可能你都不想再听了，可以到外面去乘凉一下。刚刚念完之后，你给你留下心中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把酒变成水。 OK， 把水变成酒。还有没有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是什么？耶稣跟他妈妈的感情。还有没有？
对呀，医生说跟你有什么关系？
有点不明白。好，还有没有？很好啊，每个人你看留下的印象都不同哈。还有没有不一样的？现在有三个啊，三个印象。还有没有第四种印象？有的你不要小气哦，有的要说哦，没有啦，所以就可以归类这三种是吗？
好久上来啦，
不醉不归是吧？哈，有好久就不醉不归哈。不过这上面没有讲不醉不归，这联想力很好。这个第十节下面就不醉不归哈。OK， 还有没有刚刚我们三种哈，第四种呢？哦，
那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他母亲知道他是神的儿子，
哦，
所以他能够做出随便
说，哦，所以是现在有第四种印象啊。你看一个故事讲出来，一台剧演出来，每一个人他会记住不同的啊，他觉得对他很特别的部分，对不对？还没有第五种，
耶稣行的第一件事。
哦，为什么第一件？哦，所以模样就记得这是头一件神迹，这样会不会儿童主日学小朋友，耶稣行的头一件神迹是什么？就是把水变成酒，对不对？像我们都知道了这个谜语的答案，第一件神迹，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为什么是这个，不是别的？好 ，OK， 还有没有第五个了哈？有没有第六个？这个是你的延伸吧，哈？
没有啊，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是神，所以他还在像我们一样在想孩子。他酒没了，你应该想到。
哦，他在关心，对，第三节。好，现在第六个呗，第七个呢？
他那个水变那个酒，比真的酒还好。
哦，比真的酒还好喝，这叫好酒，对不对？这是第七还是第八了？啊。第七、第八还有没有？差不多了，我们人数也不多嘛，大概每个人都有留下不同的印象，所以不错了，我们已经有七八个不同的印象啊。一个短短的故事可以留下这么多不同的印象啊，好，感谢神哈。 他的话是活的，是吧？现在我们来再仔细的来推敲一下，好不好？我看故事呢，最喜欢看结局啊，所以我呢，我从来不看小说的，因为我觉得小说太长啊，所以我如果看小说，就是看头跟尾呵呵，它怎么样开始，然后怎么样结束啊，中间那乱七八糟的没有看。所以我喜欢看一些理论的书，因为理论的书不能头看到尾，不能只看头跟尾，对，中间要看。我喜欢看尾巴，如果看故事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结尾的时候呢，你看第三节，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好了哈。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这个给我们一个讯息，就是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可见他跟这一家娶亲的人呢是非常亲近的关系，要不就亲戚，要不就密友啊，所以他是去那儿帮忙的。第二节呢就讲耶稣和他们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好，所以耶稣和他的门徒是去做客的，不是去帮忙的。好，然后呢第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这个就是紧张的情节要开始了，故事就要从这里开始讲，就是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酒用尽了，然后他们没有酒了。好，那我们现在看结尾好不好？好，他们没有酒了。然后结尾呢是那个管宴席的人说了，跟新郎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啊。表示什么 Happy End， 对不对？这是好的结局，不但有酒而且是好酒，所以问题就解决了，问题就解决了。那中间干嘛写那么多节呢？没有必要嘛。好，那如果呢这个故事主要就是讲酒用完了，然后后来耶稣就把水变成酒，然后他们就有好酒可以喝，如果故事只是要讲结局结束这个尴尬的场面的话，中间就通通不用写啊，写完第三节就跳到第十节就可以了，好，就结束了吧。好，我们看哈，第三节酒用尽了，我们首先哈要明白，当时的人请婚宴啊，不是请一天的，也不是请一个晚上，是请七天，好，所以酒是有可能用尽的嘛，哈，你都没有办法估计，哎，大概一个人喝多少，来多少天，你大概，啊，但是管宴席的人通常是有经验的，他也会算，酒用尽了，表示这不是宴席的开头了，是宴席已经到尾巴了，啊，宴席将要结束，哈，酒用尽了，可是宴席还没结束，酒就用尽，就会怎么样？以前的人宴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酒哈，如果没有酒的话还要不要宴席啊？不要嘛，就提早结束，提早结束就怎么样，我们就说扫兴，对吧？我们说扫兴，当时他那边的习俗可不只是扫兴，如果宴席还没有结束，酒就没有的话，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个不只是请客的人啊，就是新郎，他会觉得尴尬，下不了台。当时的习俗，如果这种场面发生呢，娘家就是新娘的家人亲戚会觉得他们备受侮辱啊，所以是可以告新郎的哦。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很单纯说哦，酒没有了就少喝点嘛啊，不是，这关系到新郎他的婚姻生活啊，这个很严重的啊，所以呢这个是相当紧张的局面。 第三节，耶稣的母亲就来跟耶稣说：“酒用尽了。”好，是很紧张的我，酒用尽了，这个是不能够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耶稣就说：“他们没有酒了。”就这样，耶稣的母亲就是很简单的讲了一个讯息，希望哈耶稣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注意的是第十一节讲，这是耶稣行的头一件神迹，所以耶稣的母亲还没有看过耶稣行神迹，所以耶稣的母亲在提出这个盼望的时候，他并没有盼望耶稣行一个神迹来解决问题。但是呢，耶稣的母亲她很早就守寡了，所以耶稣是长子，常常要帮忙解决家中的生计问题，他要养家糊口，他要解决家里的难处。所以以前古代的女人是靠丈夫然后靠儿子嘛，所以当然长子是最可靠的咯，所以碰到什么问题就先跟长子讲这个怎么办，但是他相信他的长子一定有办法，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但是他相信他就跟耶稣提出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耶稣不讲第四句话，第四节这句话可不可以？然后耶稣就直接跳到第八节，耶稣就可以叫那里的佣人去舀水，然后就变酒就好了嘛，这个问题就很简单，对不对？干嘛搞那么复杂？还讲了一个第四节。现在我们跳到第八节我先来提出这个问题。第八节他这里说后来耶稣就叫这个佣人呢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我们知道舀出来是舀水出来但是从哪里舀，这个是一个问题。通常至少我以前所接触到的这个经验呢，马上我们就会反映说，因为前面看到桶嘛，对不对看到缸看到桶我们就会反映说是从那里舀水。只有少数的圣经学者呢，他们提出一个不同的看法，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跟大家分享。这个翻译应该比较好呢，应该是告诉这些佣人，告诉这个佣人说现在可以去打水，然后送给管宴席的。什么叫现在可以去打水？舀水跟打水不同嘛，以前不是自来水一开就有，对不对？以前要去井那边嘛，所以打水当然是去井里打水咯。为什么少数的圣经学者要提出这样子呢？其实这个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看这个字在第四章同样的出现，当第四章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去井边打水的时候，那个打水就是这个字舀出来。我们中文有三个字了，希腊文只有一个字，打水的意思，一个动词打水。所以这个字跟第四章讲的那个妇人去井边打水是同一个字，那边是去井边打水。所以呢这个圣经学者，少数的圣经学者说，这个动词是指用给什么去那个井边打水或者去水泉旁边打水用的，这个打水跟在盆里舀水出来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动词专门是用井边打水，可以他们就说这个是耶稣叫佣人去井里打水出来，不是从石缸里舀水出来。旧约的根据也有在创世纪第25章，那个加百列要去井边打水也是这个打水 所以在以赛亚书也有是从泉源取水，所以同样的动词在圣经只出现四次，两次在旧约都是打水的意思，两次就在约翰福音，一次就是在第四章也是打水，所以没有理由呢在第二章变成舀水。所以这些圣经学者就认为呢，应该是去井边打水，不是去石缸里舀水。这个非常有意思，等一下我跟大家再解释，你就会发现打水是比较合理的啊。按照它的意义来讲，不光是从动词的用法来讲。好，那如果我们中间都不要讲，就跳到第八节，然后呢去打水，打出来送去变成酒，那就很好了。而且井里打水，那个水不会断的，对不对？你不怕没有嘛？你就再去打，再去打，那个酒永远是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就是耶稣提供的酒是不会断的。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耶稣的母亲她提出一个眼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看圣经看多了，我们都知道耶稣很喜欢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他就是就地取材，然后呢他又讲另外一件事情，而这另外一件事情呢大约都是跟救恩有关系的。所以现在耶稣也要用他同样的方法，虽然他是行第一个神迹，但是因为我们以前看过福音书，我们知道耶稣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哈。那么他就要用救恩的角度呢来面对现在玛利亚提出的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求主帮助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周遭所遇到的事物？现在我们回到第四节，第四节呢，耶稣回答这一句话，事实上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钥匙，所以这句话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推敲。耶稣的母亲说他们的酒没有了，然后耶稣就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什么跟什么啊？好，这个答的好像跟问的好像不是同一回事，对吗？好像呢耶稣没有说好嘛，所以好像呢他是在拒绝玛利亚的问题。反正呢我们还没有想清楚之前，我们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莫名其妙。好，耶稣在讲属天的事情，我们用属地的眼光看，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莫名其妙。这里提醒我们一点，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信念，这个基本的信念就是什么呢？耶稣他不会讲莫名其妙的话，耶稣也不会做莫名其妙的事，好不好？我们用这个基本的信念去读圣经，我们才有可能去明白圣经的话。而反过来说，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做的事，都是什么？奇妙莫名，中文很好，就奇妙莫名，不是莫名其妙。所以耶稣说的话都非常奇妙的，耶稣做的事都是非常奇妙的，相信吗？如果你有这个信念，你读圣经比较容易懂。这句话呢构成耶稣底下来的这个行动的一个基础。因为如果耶稣不说这句话，只做下面的事情，他就是只是为了帮助这个新郎来解决他的难题。这句话我们做母亲的都没有可以忍受的啊！舒涵，如果你的妈妈说，舒涵现在可以去洗碗了，舒涵就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的母亲就一巴掌打下去，不打你也骂你咯，这个就是挨打的时候到了，对吧？所以圣经的话不可以乱用，好不好？先搞清楚啊，耶稣说这句话并不是没有道理，不是没有礼貌，他不是没有礼貌，但是他有拒绝的意思，拒绝他母亲提出这个问题。好，但是绝对没有礼貌，绝对不是没有礼貌。对不起啊，我从马德里回来之后就头晕目眩，所以呢可能头昏脑胀的。我们来比较白话一点讲啊，他就是说呢母亲这件事情呢对你对这件事情而言呢，就这件事情而论呢，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从这件事情来看，我们两个有什么共通之处？如果更白话一点呢，他可以干脆说，母亲，你没有权利要求我这样做。好，舒海，下次妈叫你洗碗，说母亲，你没有权利要求我这样子做。好，NIV 哈，也许孙宁可以看一下你是 NIV 的圣经哈，他翻的好像就是说，你母亲，你为什么把我卷入这件事情？你为什么把我卷入这件事情？有没有一点懂？好像不懂哈，好像我越讲你们越糊涂哈。约翰福音第二章到第十二章呢，这个他在记载的是耶稣的公开侍奉，所以第二章的一开头是耶稣进入公开侍奉的头一件事情。好，虽然他的神迹是半公开，因为没有全部的人都看到都知道，但是也是在他的公开侍奉当中，所以他要开始侍奉的时候，他跟他的母亲也是跟我们一样宣告什么呢？他的侍奉是来自于天父，不是于来自于人的指挥啊。他的侍奉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啊，所以不是遵行母亲的期望啊。这是耶稣对他侍奉的一个宣告，他不是来否定他跟他妈妈的关系，不是啊，而是说就这件事而言啊。好，现在问题可能解决了一半啊，接下来那一半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福音书上我们读来来回回会常常看到听到啊，耶稣讲这一句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主要他指的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刻。什么时刻呢？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然后耶稣复活，然后耶稣升天，指的是整个耶稣的弥赛亚的工作啊。那这个时候他说我的时候还没到，是什么时候呢？耶稣在想什么？耶稣的母亲想，人家酒没有了，你行行好嘛，帮帮忙嘛。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耶稣他在想另外一件事情。他在想什么事情呢？耶稣在想呢，弥赛亚时代的来临啊，是什么一个景况啊？旧约阿摩斯书讲啊，大山要滴下甜酒，哎，耶稣在想弥赛亚时代的来临的时候，酒是要从山上滴下来的，就是酒是源源不断的，是不会缺乏的。耶稣在想这个啊。然后如果我们读了马太福音，我们也会想起来耶稣用婚宴来象征来比喻什么呢？弥赛亚时代的来临。好，所以耶稣想到的是这个。而弥赛亚时代的来临呢，正是犹太人他们一直要盼望的，他们在期待的。好， 所以如果你有圣经，你看到第一章第四十一节那里，那个安德烈啊，遇到耶稣，他好高兴好高兴，他跑去找他的哥哥彼得，然后就说什么，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所以犹太人一直在期待弥赛亚，弥赛亚是来拯救他们的。我们中国人不懂什么叫弥赛亚，我们也不期待弥赛亚，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天国要实现，对不对啊？神为我们预备他的国，就叫做天国啊。我们在期待什么？天国的实现。犹太人在期待什么？弥赛亚时代的来临啊，一样的一回事情啊。那我们不要讲弥赛亚时代，我们讲天国啊。那现在耶稣要讲什么呢？他要用现在这个迦拿的婚宴来向人指向什么？将来弥赛亚的宴席，将来那个天国的宴席。好，那那个宴席谁是新郎呢？弥赛亚，就是耶稣，他是新郎。新郎要做什么事情呢？新郎就是要提供酒啊，这是新郎的责任啊，所以耶稣会提供足够的酒，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但是呢，弥赛亚时代来临了没有？还没到嘛。天国来临了没有？还没完全到，对不对？好，我们还在期待天国完全的实现。所以现在耶稣的母亲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我做新郎的时候还没到，就是说这个不是我负责，这是新郎负责。好，我做新郎的时候我会负责。好，那我做新郎的时候就是什么？弥赛亚式的新郎，就是弥赛亚宴席的新郎，就是天国的宴席。那个时候耶稣会负责足够的酒，所以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可不可以理解？可以。好，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他直接在讲二十九节那边，他直接就是指出耶稣是新郎，好，他只是新郎的朋友。好，那耶稣有没有说过自己是新郎呢？有，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九节，那里法利赛人来问，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啊？耶稣就说，因为新郎还在，他们不必进食，但是新郎有一天要离开，他们就要进食啊。所以耶稣也指出他只是新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也说耶稣是新郎啊。保罗说什么？我是把你们许配给什么一个丈夫，就是基督，基督是新郎。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都知道哈，我们上婚前辅导课的时候就有讲婚姻，就拿这个经文来讲。其实第五章这里呢，它是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讲新郎跟新娘的关系，来讲夫妻关系，所以它主要指的是基督跟教会，所以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 好，最后我们看到启示录，就是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也就是弥赛亚宴席完全实现的时候，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那边有一个宴席，叫做什么宴席呢？羔羊的宴席。羔羊是谁啊？是基督。好，所以真的有那么一天，基督有他自己的宴席，而基督自己是新郎，而基督会提供充足的好酒。所以这时候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到，为什么？因为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上十字架以后，复活以后，升天以后再来，才会发生这个事情。所以时候没有到。但是呢， 现在底下耶稣所做的是什么呢？他却真的来预备一下他的宴席，来让人可以稍微经历一下弥赛亚宴席的丰富还有美好。没有来到，但是耶稣等一下要做新郎，他要稍微的让人尝到这个福分。就好像我们信主之后，神常常恩待我们，听我们祷告，解决我们的问题，或者他给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好处，是什么？是让我们预尝一点点在永生里的幸福的感觉。所以我们在世上的好处跟永生的幸福比起来只是一点点，所以神可以让我们预尝一点点天国的美好，来鼓励我们继续持守我们的信仰。好，接下来耶稣就开始布局他自己的宴席哦。接下来他不是为着这个新郎在打算哦，他是要门徒看到将来的宴席。好的，所以呢，如果你是看一个舞台剧，在前台呢，就是玛利亚非常的紧张，因为酒都没有了，马上客人就会发现没有酒了，然后呢，就会飞，管宴席的也很紧张。但是在后台呢，我们就要看到耶稣在布局他自己的弥赛亚的宴席。而这一段经文要让我们看到的是后台的宴席，前台的宴席不重要。好，所以后台的宴席呢，是耶稣要演出一个天上的宴席。耶稣做什么准备呢？第六节、第七节，照着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一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这个一点都不重要，就是把那个犹太人洁净的礼仪的石缸快要没有水了，因为呢客人来了，需要宴席当中需要洁净的礼仪，一直用到快没有。耶稣呢就是把缸的水填满了，表示什么呢？在他的宴席里面是不需要缸里面的水，他不需要用到。洁净的礼仪在耶稣带来的新时代是不需要用的。好，耶稣赐给人的新生命取代了这个洁净礼仪的水。因为神的救恩是透过耶稣基督赐给人，神的救恩不是透过洁净的礼仪赐给人。好，所以装满了水就代表他已经不需要再用了。那现在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酒，对吗？所以第八节、第九节，耶稣就把最重要的东西呢，拿上来。耶稣对佣人说，现在可以去打水送给管宴席的，然后呢他们就送去了。然后结果是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然后第十节呢，就是一个美好的结局。管宴席品尝了酒，然后他对新郎说，你非常的奇怪，为什么别人的习惯都是先让客人喝好酒，然后呢等了宴席差不多到了尾声，大家都喝足够了之后才把次等的酒拿上来，你为什么跟人家相反，你是把最好的留到大家都喝饱了你才拿出来，好像有点小气哈，表示什么？这个不知情的管宴席的人，他认为耶稣提供的酒是好酒，是比前面的都好。所以这就给 啊，这个婚宴带来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是我们如果看后台的婚宴，我们就知道耶稣提供的好酒呢，是代表着什么？耶稣带给我们新的生命，要取代我们原先旧有的生命，被罪捆绑的生命。好酒也可以代表神永远的国度，代替世上暂时的国度。好酒可以代表神国度里一切的丰盛，来取代我们在地上任何一个国家里的所有的缺乏。好，这个好酒跟水缸里的水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好，这个好酒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永恒性，因为它是从井里出来的，是源源不断的。所以神的国度的美好包括永恒性。如果任何一件好事情它是短暂的，它够不够好？不够好。神国之所以好，它不但好，它包括了它的永恒性。结果我们看到启示录十一章那里就讲，世上的国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主的国是永远的国。那我们看到它的美好，什么美好呢？在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那里讲，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美不美好？不再有死亡，美不美好？也不再有悲哀，美不美好？不再有哭嚎疼痛，美不美好？美好，对不对？好，所以好酒取代了一切现在的不美好。好，而这个好酒要在弥赛亚的宴席上面来实现。好，现在呢大概两场婚宴就结束了啊，台前台后天上地下的都结束了。现在十一节就来一个结尾，来一个收尾。好，我们看完了这两场宴席我们看到什么？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我们看到了什么？或者经过我刚刚非常不晓得是乱七八糟啊，但是够不够详细啊，或者够不够有条理的向大家述说了之后，我不知道我们看到的神迹是什么。我们看到的神迹是什么？我们心里自己问，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神迹？我听到，我想象到，我想到的是什么神迹？看到了什么？第九节有一个人，他看到的神迹就是那个打水的人，他去打水送给管宴席，所以他知道这个酒是井里的水变来的。但是他没有看到耶稣的神性，所以他没有看到神的荣耀。那水变成酒是什么呢？可能啊，他觉得耶稣是一个魔术师，是一个术士，可能他是这样认为。好，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会不会变成这个打水的人呢？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像这个打水的人？就是我们只是把我们的耶稣当作一个魔术师，或者干脆讲就是阿拉丁神灯，就是我需要什么赶快赶快给我，好，赶快供应我，好，有需要的时候就摸一摸摸一摸，然后那个就会出来，好，就是祷告。好，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不是停留在这里？好，而门徒不一样，门徒他从耶稣的这个神迹看到他的神性，所以他看到耶稣的荣耀。这个回应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那里讲，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荣光在这里就是荣耀，同样一个字。好，看 看到耶稣的荣耀，看到耶稣的神性，看到耶稣是父独生子，看到耶稣就是神自己。有没有看到？门徒看到了，我们有没有看到？好，约翰福音用神迹这个字跟其他的新约的书卷用字不同，虽然我们都翻译成神迹，但是约翰的用的字呢，如果我们在英文圣经里头它叫做 signs， 如果在德文圣经叫 Zeichen， 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兆头，一个记号。所以耶稣行神迹，这个神迹本身是一个记号，这个神迹不是只是告诉人说他很有能力，或者呢让人对他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神迹更多的用意是它是一个记号，它是一个指标，它向人指出一个比神迹表面上看来的事情更深的一个意义。这个意义要怎么样看得到？要用信心的眼睛看得到，用信心的眼睛可以看到神迹后面那个属灵的意义。约翰记载这个神迹在这里是要人看到耶稣的荣耀，我们读了这个神迹有没有看到耶稣的荣耀？要用信心的眼睛看，如果没有，求神赐这样的信心让我们可以看到。好，约翰福音有七个神迹，七个神迹记载的目的都是为了一个，就是约翰要借着这些记载引导我们这些看圣经的人可以来相信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完全的神性，耶稣是真正的神道成肉身。因为我们只有这样子来相信耶稣才可以得到新生命。我们相信的耶稣是一个魔术师吗？是一个阿拉丁神灯吗？还是我们相信的耶稣是那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这个是不一样的。只有相信耶稣是神，我们才可以从耶稣那里得到新的生命，我们才可以享受到弥赛亚的宴席。虽然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都很多年，好，但是盼望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可以用信心的眼睛看到父独生子的荣耀。我们的眼光可以从迦拿的婚宴、台前的婚宴、地上的婚宴，可以转移到那个幕后的那个天上的婚宴。我们可以被这一段经文来提醒，我们是不是活在耶稣给我们的新生命里面，还是我们还是活在旧有的习惯、旧有的价值观里面？求圣灵也再一次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是不是我个人的主、我的神，还是他只是应付我各样需要的魔术师，或者干脆是阿拉丁神灯更好一些。所以求圣灵来更新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来更新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来更新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谢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让我们可以活在新的生命里，不再受旧生命的捆绑。天父，帮助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以致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被更新，以至于我们可以被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感动，再一次的提醒，让你自己的荣耀可以在我们的心中更加的真实，你给我们的盼望在我们的心中也可以更加的迫切。天父，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把眼光从地上移到天上。天父，帮助我们更加的相信你为我们预备的国度才是那真正最美好的国度。天父，谢谢你，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都来享受你国度里的福分。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